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八章越往后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耶稣的传讲的这个福音的焦点越来越向这个神的国至终的应验，以及耶稣所要成就的这个神国的方向去往这个脉络去走。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时候谈到了神的国预言当中他会怎样子临到这个地上。那在第十八章的这段经文当中，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耶稣讲到了一个比喻，谈到在圣殿当中祷告的两个，他们是如何的跟神的国有关系。刚才按照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我们会看到耶稣讲到说有两个人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但我们知道当人来到圣殿祷告的，他始终一个目的，那就是来寻求神的面，他要寻求神的国。可是这两个祷告的人当中，我们发现很可惜的是，既然有一个人他的祷告没有被上帝垂听，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神的国里面是无份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而在这样的情形当中，这一个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跟神的国是无份的。在这个按照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角度来一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可怜也很可惜。可是对于这个法利赛人来讲，他完全的很自挫意满的，在他看来他诚然而且应该就是在神的国里面的一个人，而且他认为自己在神的国里面应该还有更高的位置。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然而耶稣所抱来的这个婴孩，他对小孩子说，凡要承受神国的，却要像这样的小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讲到的这个题目是承受神国的。到底承受神国的是怎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吧。
我在拍个楼上。
亲爱的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怎样的人是承受神国的，怎样的人能够进入天父的国度里面去。求你给我们有智慧，
奉
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其实
在刚才的那一个比喻当中，耶稣跟我们描述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有一个共同的场景，那就是在圣殿里面。当我们说到说一个两个人来到圣殿当中的时候，他定然是要来祷告，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国，是不言而喻的。可是问题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显然他是一个自义的祷告，因为耶稣这样子说，第十一节这样子讲，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姿态，他的姿态跟税吏是不一样的。在这个画家帮我画了这幅画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高低之分哈。所以法利赛人是站着，是自言自语的祷告，然后他说，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所以在法利赛人的这个祷告当中，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是很高的自义和对别人的歧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难道上帝不知道有人勒索，有人行不义，有人奸淫吗？还有旁边在他旁边那个税吏吗？上帝当然都知道，可是你有必要在上帝的面前去告诉上帝说，你看看我做得比别人好？这是法利赛人祷告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稍微了解这个圣殿的建筑，圣殿里面的建筑， 他的空间并不是很大的。所以说当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也不像这个税吏，他的动作是什么样？他的眼睛应该是瞟了一眼这个税吏，就是很自然的，他眼睛是看着这个税吏说，你看我也不像这个税吏这样子。那是什么？那是个歧视嘛，而且是明目张胆的，他在上帝的面前对另外一个人来寻求上帝的人的歧视。所以在这个祷告的画面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一个耶稣所要指出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法利赛人他想要亲近上帝，他在上帝的面前又有一个很自我满足的看法，他并不真正的认识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上帝并不喜悦法利赛人的这种高傲跟自义。法利赛人的问题是在于他没有明白祷告的含义，他也不晓得寻求神的国，进入神的国乃是依靠谦卑寻求神的恩典跟拯救。在他的整个的宗教信仰的系统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法利赛人的宗教信仰体系里面，他是依靠表面的行为，所以说他觉得只要我不做勒索、不义、奸淫，而且我还做一些正面积极的事情，是什么呢？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把十分之一都奉献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人能够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说实话我也做不到。我比较有时候会禁食，可是也没有这么经常。凡我所得的奉献上十分之一，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也做不到。但是在法利赛人看来，他的所有的宗教信仰乃是透过他的行为，无论是不犯罪和好的行为，他认为有了这些好的行为就能够理所当然的承受神的国。他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谈及在他的内心的心灵的深处的问题，他没有碰触到任何内心层面的议题的需要。既然你都那么好了，你为什么来到圣殿里面来祷告呢？你又不犯罪，然后你又比别人好，然后你又做了那么多宗教的义务的权，那些尽了那么多责任，对他来讲，来祷告，来圣殿祷告和奉献，无非是尽另外一个宗教上的义务而已。他并不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一个恩典的关系。我们说祷告是人跟上帝的互动的关系，人面对上帝的心态寻求上帝的帮助，可是在法利赛人看来，这是纯粹是人跟人的比较，他看重人和人横向的对比的关系。真正的祷告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人跟神的国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怎样子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呢？这是法利赛人不明白的，那就是个恩典。因此在他的整个的自我的认识当中，所以他会有一种自义的表现，他要显示出他的好，他的足够的满足神的标准，他靠着他的行为能够进入神的殿。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做法不是很愚蠢吗？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鉴察万物的，万事的，包括人的内心的想法和举动。所以说在圣殿当中，法利赛人也好，税吏也好，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内心，神岂不鉴察呢？耶稣要透过这个比喻来指出，神国的核心是恩典，是上帝算为义的。介绍总团契在查这个罗马书，礼拜五的时候他们查到了罗马书的第四章，讲到了亚伯拉罕被归算为义。 其实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都讲到说，神的义是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里的归算为义，就讲到了神的国的恩典的特性。其实无论是法利赛人或者是税吏，他要进入到神的国，都是要依靠神的恩典。这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国的方式，不是依靠自义，不是依靠好的行为，好像这位法利赛人一样。相反的，跟法利赛人的祷告相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对照，耶稣讲到说，那一位税吏是如何的呢？那税吏是远远的站着，举目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这里讲到了税吏的时候，我们晓得他的生活他的行为肯定有他的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当时的那个文化处境当中，税吏往往是鸡鸣狗盗之辈。那可是这个税吏来到上帝的面前圣殿祷告的时候，他的举动是怎样？他说远远的站着，然后举目望天也不敢。这个举动表明他内心的一个忏悔，他在神面前的谦卑。他垂着胸说，垂着胸表明他的一个痛悔。当我们觉得懊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啊，捶胸啊，很难过，很伤心。这是表明他内心的层面，透过行为反映出来。这个就跟法利赛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对照。他说什么？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说，税吏在神的面前是谦卑跟祷告，他寻求神的恩典，他认识到自己的真实的身份。那是一个需要神拯救怜悯的罪人。而在至于在这一点上面，税吏比法利赛人认识的更深，那是对于承受神国需要寻求恩典。当我们去思考这两个人耶稣所做的一个这样的对比的时候，思考到这两个人的时候，这中间有没有歧视？当然是有的，是法利赛人在上帝面前他无法掩饰的罪恶，他都一点都不掩饰，他在上帝面前祷告暂且没有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他没有发现自己的过犯，他甚至继续地在圣殿里面犯罪，他如何能够承受神的国呢？那在进一步的思考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位法利赛人对税吏的歧视根深蒂固的来自于他的自义和骄傲，而这种对于税吏的歧视的表现，他竟然无知的跟上帝说出来。上帝难道不晓得我们的内心是如何呢？谈到自义，谈到骄傲，我也不得不说，今天在我们美国乃至西方的一些国家所发生的普遍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当中，其实我们同样的细细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法利赛人的身影。首先我必须说，种族歧视是不对的，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罪恶，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罪大恶极的罪恶。在上帝的眼中，这种罪恶和说谎、抢劫、杀人、骄傲、自义等等都是一样的罪，是上帝所恨恶的。但是我并不赞成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因为我深深的知道这种游行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种族歧视的根源在于骄傲自义的罪，就好像这位法利赛人那样子，游行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能真正的解决人内心的那个罪，就好像这位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在祷告，他祷告的越多，他在神的面前越得不到。 认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这种行为的荒谬，就好像说，如果有人说我要游行反对说谎，因为说谎给全世界的人带来太多的痛苦和罪恶了，谎言，我要反对谎言的游行。如果我们为了对付说谎而要反对他，用游行的方式，大家觉得能够解决问题吗？显然我们觉得这很荒谬，怎么可能为了谎言的游行呢？但是我要说，谎言给全世界带来灾难和痛苦是无以复加的，因为说不定站在麦克风前面说话的人内心都有很强的自义跟骄傲，就好像我一样，我一定也有自义跟骄傲在里面，就好像那位法利赛人一样，在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在上帝面前说出对税吏歧视的话语，这是完全是一个自义的祷告。你可能要问，为什么林传道你有这么把握的说，连站在麦克风面前说话，说别人不足够支持，对人表达不满的人，他的内心也存在着这样的骄傲跟自义呢？的确是如此，就连那些最好的基督徒都难免自义和骄傲，或者是某种种族优越感的罪。在过去的两百年里面，有许多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宣教，他们为落后的这个国家宣教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要牺牲他们的舒服的生活、安全的环境，他们甚至有人需要面对生命的危险，他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是在这些西方为主的白人的宣教士里面，他们当中还有很多的人其实仍然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种族的优越感或者白人的优越感，也就是说他们内心的自义跟骄傲是没有完全去除干净的，这个是教会历史的事实。但我必须承认，在宣教士当中也有一些非常谦卑的人，非常好的，他们是真的是超越了这种种族文化的优越感的。这样的人是什么？是因为游行得来的吗？不是，是因为他真正的认识神的国的救恩。比如说戴德生和内地会的那些宣教士，我们为什么说戴德生是更好的，比起别的宣教士超越这种种族的藩篱和优越感的呢？因为他续取他编起了鞭子，穿上了当时的中国人的袍子，戴起了帽子。你看看这边的宣教士们，他们照片所留下的这个合照，他们是认同中国人当时的文化，至少他们愿意跨出这一步，显示跟当时的中国人的一个文化的认同，这是个谦卑的表现。当戴德生开始续起鞭子，绑起鞭子，戴着帽子，穿上袍的时候，被他的整个宣教士差会的宣教士嗤笑和排挤，因为他们觉得戴德生很疯狂。但是上帝使用这个谦卑的仆人，建立这个内地会，祝福了很多在中国内地的教会。我再说另外一个人，我想谢医生应该台湾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他就是马杰博士。这个马杰博士是到台湾去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早期的宣教士，他建立了台湾的长老会的一个根基。我们要说马杰为什么他能够跨越那个优越感呢？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马杰他自己说他要娶一个台湾本地的媳妇，所以说在他的家族里面，家族的血缘里面，他娶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当时的妇女作为他的太太，然后他希望他的血液当中有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在流传在里面。所以这个是马杰的一个伟大的地方，也我们可以看得见上帝也使用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去祝福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回过来，跟这个承受神的国有什么关系？ 因为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自义跟骄傲的，乃是我们真实的谦卑，我们在回转，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生命的内心的深处有这样的一种翻转，有这样的一种的改变，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克服克胜自义跟骄傲的这种罪。就好像那一位税吏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耶稣的这个答案就在这个税吏的祷告里。法利赛人的病需要他所看不起的税吏的谦卑来医治，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释放。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也许有法利赛人的病的时候，我们需要请学习这个税吏的这种谦卑来获得医治，而这个才能够真正的把学习依靠神的恩典，而不再是依靠我们的好的行为。所以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怎样子才能够让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呢，耶稣说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通过这两者的对比，我们就能够看见上帝会让谦卑的人的祷告得门垂听，谦卑的人能够和上帝建立关系，因为他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路加在继续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为了加强一个主题的延展性，他在接续的经文当中他加入了一段这样的编排。所以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经文讲到说，有人这个时候抱着个婴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小孩子往往是有时候不听话的，往往是很闹的，这里的小孩子可能是很小的小孩子，小孩子在很多的文化当中都是无地位的，无价值的啊，有时候大人要责备小孩子说，小屁孩你懂什么，走开好了，他常常有时候会说这样的话。那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再告诉你们，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并不是说耶稣并不是说这小孩子多重要，小孩子多伟大。其实按照上下文的关系，我们会看到承受神国的和神的恩典有关系，而小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谦卑的样式去承受神的国。所以我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我并不是说路加的意思并不是说小孩子就非常的好，小孩子也是有罪的，可是小孩子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在行为上他没有能力做出好的行为，他也没有能力做出多不好的行为。也就是说小孩子他完全没有能力像法利赛人一样，他又在上帝可以夸奖我，既不勒索人，我也没有不义，也没有奸淫，然后我也可以禁食两次，又可以奉献，他完全做不到。对于这小婴孩来讲，他也没办法奉献，他也没办法禁食。因为耶稣要表达一个观点，承受神国的，他不是靠着我们对神国能够做出多大的贡献，我们有多好的行为，那跟什么有关系？恩典。基于神国的特性和恩典的特质，我们就会容易理解，当耶稣说请这个小孩子到他面前来的时候，并且夸奖说承受神国的就是这样的人，因为这些小婴孩无法为自己进入神的国有何贡献，但是他们很谦卑的完全的依赖大人。同样的道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同样的谦卑的完全的依靠神的恩典。当我们成人，我们愿意依靠神的恩典的时候，就好像婴孩全然的依靠大人的供应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的超越性，神的恩典的浩大，是我们所不能够完全理解的。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会为婴孩施行洗礼，俗称婴儿洗礼。婴儿的洗礼并不是一个得救的洗礼，乃是表明婴孩跟神的立约有关，是在神的立约的恩典当中的这种关系。其实婴孩的洗礼真是在精髓方面，他将承受神国的恩典的原则把它讲得很清楚，把它讲得很到位。因为婴孩不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善，我们每个人的得救都是全然依靠神的恩典。给婴孩施洗其实不是告诉婴孩有什么，而是告诉大人，而是告诉成人，你们能够，我们能够做出些什么样的善，并不是我们承受神国的理由，而是像婴孩一样，唯有单纯的接受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所以婴孩的洗礼其实不是告诉婴孩他的身份，而是告诉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大人，我们都是要承受神的国，要依靠恩典。这一个是我们把恩典跟这个谦卑连接在一起的重要的一个的理由跟关系。其实不单单是孩子，当耶稣说让小孩子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小孩子依靠的耶稣的怀里，耶稣要让他的门徒去思想耶稣谦卑的样式。因为只有真正的像耶稣，他是真实的谦卑，小孩子的谦卑是个被动的，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可以自由的选择的能力，而耶稣的谦卑是有意识的，是真实的谦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九节这样子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经文最后说，谁会高升我们呢？上帝将耶稣升为至高，天父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最后的经文跟耶稣所说的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同样的道理。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描述的是一个结果，但是要有人做这件事情，是谁在做？天父在做。天父使至高的人下降，天父使自卑的人升高。上帝，只有上帝能够使我们这些谦卑的人，愿意谦卑的人升高，愿意寻求神的恩典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承受神国。在最后，我想趁这个父亲节的机会，能够来为这些父亲们，所有的父亲们来祝福。我们盼望父亲们能够承受最好的祝福，那就是能够承受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在父亲节里面，我们会从圣经当中看见，人的父亲常常是软弱的，是无能的，父亲常常是失败的。我自己做父亲，做一个父亲，我是这样子的，对着这个点点的这个孩子，我觉得有时候我常常是失败的，他的妈妈最知道，我常常是打败仗的。我也看见生我的父亲，他常常也是失败的，而且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 我唯一盼望的是我的肉身的父亲他能够承受那天父的国度。在创世纪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旧约的历史的很多的父亲，有一些的他们的故事，有一些的描述常常是失败的样式。从亚伯拉罕对他的儿子以实玛利是那样的残忍，包括他的儿子以撒对他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的不公平，雅各对他的十二个儿子也常常是失败的。父亲常常不是失职就是失败，但是我们有一位天父，他常有怀有恩典跟怜悯，这是神国的特征。有两节经文我想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3篇13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马拉基书4章6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
变地。
诗篇103篇13节讲到说，地上的父亲会怎样怜恤儿女，其实天父是更加的来纪念。在一些经文当中，诗篇当中有时候讲到说，父母亲纵然不看过你，但是天父耶和华仍然会怜恤他的还他的百姓。在马拉基书4章6节是旧约的最后一节经文，他讲到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是讲到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工作，其实真正的要做的工作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成就，他使天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耶稣基督要来做这个和好的工作，让我们跟父亲再没有隔绝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最后我会请那个 Sarah 他会给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读一篇献给天父的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思想到我们每一位父亲所能够承受的最好的福分，最好的祝福，那就是那能够承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国度。主啊，我们更是要把感恩感谢献给我们的天父。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用神的话语活出那恩典和怜悯的样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